舒伯特《天堂路》一般冗长的奏鸣曲结束之后，我们不再听音乐，也自然而然地缄口不语，分别委身于沉默编织出的漫无边际的思绪中。我似看非看地看着陆续出现的道路标识，向南转过交叉点后，长长的隧道一个接一个闪现出来。大岛全神贯注地赶车超车，路上有很多低速行驶的大型车，大多数被我们超了过去。赶超大型车时，耳旁嗖一声传来空气的低吼，就好像什么灵魂出窍时的动静。我不时回头一看，以确认背囊是否仍在后头行李架上绑着。我们要去的地方在深山老林之中，很难说是舒适的住处。住在那儿的时间里，你恐怕见不着任何人，没有广播，没有电视，没有电话。大岛说，那样的地方也不碍事。我说不碍事。你已习惯孤独了，大岛说。我点头。不过孤独的种类也林林总总，这里的孤独很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那种。比如什么样的呢？大岛用指尖顶了一下眼镜鼻架。无可奉告，因为孤独因你本身而千变万化。开下高速公路，驶入一般国道，从高速公路出口前行不远，沿路有个小镇，镇上有便利店。大岛停下车，买了一个人几乎提不动袋子那么多的食品，蔬菜、水果、苏打饼干、牛奶和矿泉水、罐头、面包、熟食，差不多全是无需烹调的，可以直接食用的东西，仍由他付款。我刚要付，他默默摇头。我们再次上车，沿路前进。我坐在副驾驶席上，抱着行李箱放不下的食品袋。开出小镇，路面完全暗了，人家越来越少，来往的车也越来越少，路面窄得很难相向开车，但大岛把车灯光束开得足足的，几乎不减速的风驰电掣，制动和加速频频转换，车档在二到三之间往返，表情已从大岛脸上消失，他集中注意力开车，双唇紧闭，眼睛逼视前方黑暗中的一点，右手握方向盘，左手置于短短的变速球柄。不久，公路左侧变成悬崖峭壁，下面似有山溪流淌。转弯越来越急，路面开始不平稳，车尾发出夸张的声音，摇来摆去。但我已不再考虑危险，在这里弄出交通事故，恐怕不在他的人生选项之中。手表数字接近九，我打开一点车窗，凉飕飕的空气涌了进来，四周的回声也已不同，我们是在山中朝更深的地方行进。路总算离开了悬崖，多少让我舒了一口气。驶入森林，高大的树木在我们周围变魔术般的耸立着，车灯舔一般的逐一扫过树干，沥青路面早已没了，车轮碾飞石子，石子反弹在车体上发出脆响，灯光随着路面的坑坑洼洼急切切地上窜下跳，星星月亮都没出来，细雨不时拍打前车窗的玻璃。常来这里的吗？我问。过去是的，现在有工作不怎么来了，我的哥哥是冲浪运动员，住在高知海岸，开一家冲浪用品店，造冲浪板，偶尔他也来住。你会冲浪？
没冲过，我说。
有机会让我哥哥教你，一个很有两下子的冲浪手。大岛说，见了面你就知道和我相当不同，高高大大，沉默寡言，不善交际，晒得黑黑的，喜欢啤酒，听不出舒伯特和瓦格纳的区别，但我们十分要好。沿山道又行了一程， 穿过几座幽深的森林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大岛停下车，引擎没关就跳下车去，拿掉铁丝网门的锁，推开，随后把车开进去，又跑了一段弯弯曲曲的环路。过了一会儿，眼前出现微微平坦些的地方，道路在此终止。大岛停住车，在驾驶席上长长吁了口气，双手把前额的头发撩去后面，扭动钥匙，熄掉引擎，拉下停车闸。引擎熄掉后，沉甸甸的沉寂压来了，冷却扇开始转动，因为过度使用而发热的引擎暴露在外面空气中，嘶嘶作响，可以看见引擎罩上微微腾起的热气。很近的地方似乎有小河流淌，水流声滴滴传来，风时而在远离头顶的上方奏出象征性的声音。我打开车门下来，空气中一团一块的混杂着冷气。我把套在 T 恤外的航海派克防风衣拉链拉到磕下，眼前有一座小建筑物，形如小窝棚。由于太黑，细处看不真切，唯见黑须须的轮廓以森林为背景浮现出来。大岛仍让车灯亮着，手拿小手电筒慢慢走去，登上几节岩廊的阶梯，从衣袋里掏出钥匙开门，进门擦火柴点灯，而后站在门前的岩廊上，手遮灯光向我招呼道，欢迎光临寒舍。他的身影俨然古典章回小说中的插图。我登上岩廊阶梯，进入建筑物，大岛给天花板垂下的大煤油灯点火。建筑物内只有一个箱子样的大房间，角落安一张小床，有吃饭用的桌子，有两把木椅，有个旧沙发，沙发垫已晒得不可救药，看上去就像是把若干家庭不要的家具随手拾来凑在一起。有个把厚木板用块状物垫起几层做成的书架，上面排列着很多书，书籍都很旧了，是被实实在在的看过的。有个装衣服的老式抽屉柜，有简易厨房，有台面，有个小煤气灶，有洗涤槽，但没有下水道，旁边放一个铝桶，算是替代物。木架上摆着锅和壶，长柄平底锅挂在墙上，房间正中有个黑铁柴炉。哥哥差不多只靠一个人就造了这座小屋，用原有的樵夫窝棚大幅度改造的，手相当巧，我还小的时候也帮了点忙，在不至于受伤的情况下。哼，非我自吹啊，极有原始风味。刚才也说了，没有电，没有下水道，厕所也没有。作为文明的产物，勉强有液化气。大岛拿起壶，用矿泉水简单涮了涮，准备烧水。这座山本是祖父的所有物。祖父是高知的财主，有很多土地和财产。十多年前他去世后，哥哥和我作为遗产继承了这座山林，基本上是整整一座山。其他亲戚谁也不要这样的地方，一来偏僻，二来几乎不具有资产价值。作为山林利用，必须雇人打理，而那相当费钱。我拉开窗帘往外看，但对面只有浓重的黑暗，如墙壁连成一面。正是你这么大年龄的时候，大岛把柑橘袋泡茶放入壶中。我来过这里好几次，一个人生活，那期间谁也不见，跟谁也不说话，哥哥半强迫地叫我那样做的。得我这种病的人一般是不许那样的，因为一个人留在这种地方有危险。但哥哥不在乎这个，他靠在厨房台板上等水烧开， 哥哥并不想严格训练我，没那样的念头，只是因为他相信对我来说那样做是必要的。不过的确有好处，这里的生活对于我是很有意义的体验，可以看许多书，可以一个人慢慢思考。说实话，从某个时期开始，我差不多就没有上学，喜欢不来学校，学校方面也不大喜欢我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与众不同，初中算是好歹靠情面混了出来，往下便单枪匹马，和现在的你一样。这话说过了？我摇头。
所以你待我好？
这个是有的。他略一停顿，但也不尽然。大岛把一个茶杯递到我手里，自己也喝着。热乎乎的柑橘茶使长途奔波中亢奋起来的神经安稳下来。大岛看一眼表，哦，我差不多该回去了。简单介绍一下吧，附近有条清亮清亮的河，要用水去那里拎，就是不远那里涌出的水，可以直接喝，比什么矿泉水地道的多。烧柴里边堆着，冷了生炉子就是。这里够冷的，即使八月份，我有时也要生火。火炉当灶炉，能做简单的饭菜。另外，后面工具房里有干各种活需要的工具，自己按需要找。衣柜里面有我哥哥的衣服，随便穿好了。他那个人啊，是不会介意谁穿了自己的衣服的。大岛双手叉腰，把房间打量一圈。一看你就知道，小屋不是为了浪漫目的建造的。但若是只考虑存活，应该没有什么不便。此外呢，有个忠告，最好别进森林深处，那是很深很深的森林，路也没有一条像样的。走进森林时，要时时把小屋留在视野内，再往里头去就有可能迷路了。一旦迷路就很难找回原处，我也吃过一次大亏，在离这里不过几百米远的地方，左一圈右一圈，整整转了半日。也许你认为日本是小国，何至于迷在森林里出不来，可是一旦迷路，森林这东西是深的没有尽头的。我把他这个忠告记在脑袋里，还有下山的事也最好不要考虑，除非有相当紧急的情况。具有人家的地方实在太远了，就在这里等着，我会很快过来接你的，估计两三天内就能来。两三天的吃的已经准备好了。哦，对了，手机你带了吗？我说带了，用手指了一下背囊。他淡然一笑，哼，那就放在那里好了，手机这里用不上，电波根本到不了，广播当然也听不成，就是说你同世界完全隔绝。书是尽可以读的。我忽然想起一个现实性问题，没有厕所在哪里方便呢？大岛大大的摊开双手，这广阔而深邃的森林都是你的，厕所在哪里由你裁定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